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欢迎，并呼吁反对者聚焦治病救人的重点，不要再以个别知识产权利益甚至地缘政治竞争来转移焦点，或是折损全球团结抗疫的效益。而两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疫苗专家则说，虽然中国整体的生技医疗技术水准落后美国，渴望受惠于此一提案，但两国主力的新冠疫苗品种各有优劣，疫苗保护力虽然不一，但技术差距并不大，原物料供应链可能才是最大的瓶颈。针对世贸组织成员正在讨论的全球疫苗可及性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5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认为世贸组织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支持将此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提案进入文本磋商的阶段。高峰表示，下一步中方将与各方一道积极参与磋商，共同推动达成平衡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便各国共同尽快彻底战胜疫情。这是继美国政府于5月5号一改先前反对的立场，表态支持此提案后，中国也跟进持相同的支持立场。对此，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奇药专案位于日内瓦的高级政策法律顾问暨政策协调主任胡元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明确表态支持专利豁免案，代表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和共同致力推动此案的决心。他说，值此全球公卫危机之际，确保全球疫苗和其他医疗器材的可及性，以及将其视为全球公共产品，应具优先性。胡元琼尤其推崇美国政府带头示范，支持这个由印度和南非所提出的倡议。他说，
我们对于美国最近的这个表态呢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已经持续了7个月，然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美国这个表态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胡元琼表示，其实中国驻 WTO 代表李成刚早在日前世贸组织的第二次总理事会上也阐述过中国支持将此提案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立场，只是未被广泛报道。虽然美中两国都表态支持了，但此案仍需世贸组织164个会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也才能对全球制药业具有约束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韦阿拉5月10号曾表示，他希望会员国能在年底前达成一项务实的解决方案。目前大型药厂如总部设于纽约的跨国公司辉瑞和欧盟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等国仍持强烈的反对立场。他们反对的理由大致包括，一，知识产权豁免案将损及投入大量经费和资源研发的药厂或专利所有权人之权益，不利鼓励科学创新。二，疫苗制程非常复杂，即便让渡专利，没有人才、设备等基础设施的穷国做不出来相同品质的疫苗，不仅缓不济急，也无法实现疫苗的公平取得。第三，更多厂商若因此加入生产疫苗的行列，只会导致对原物料供应链的排挤，反而推升原物料价格，也无助于扩大产量等等。甚至拜登政府团队内也传出高阶官员担心，美国生技企业敏感的商业机密会因此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让此两大地缘政治对手的生技医疗产业因此可以跃进或蚕食美国在生技制药领域的优势。他们呼吁审查此举对中俄的影响，以免损及美国长期的竞争力。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胡元琼认为，反对者的意见有不符事实的地方，也多为转移焦点的论调。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讲的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决议，以治病救人为主，然后呢，并不是说我们就破坏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
胡元琼说，面对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各国必须认知到一国之安全不代表全球的疫情就可以因此缓和下来，而且全世界的人命也不能只坐等少数控制技术厂商的疫苗来救。他说， 制药大厂如辉瑞所提到的生产环节难题确实存在，但就算是最新的 mRNA 基因技术，20年来已经有很多机构或科学家在研究，并取得庞大的公共资金作为澳元。此外，真正靠 mRNA 基因技术发展出疫苗的不是辉瑞，而是德国的 BioNTech 公司。该公司已经跟上海复星医药有合作伙伴或技术转移关系，因此他认为若排除专利的障碍或地缘政治的干扰，让更多国家的厂商能够投入生产并就近供应疫苗和其他抗疫所需的药品药材，才能扩大公共卫生的效益，并且贴近全球的需求。吴元琼说，
现在是关键涉及到一个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政府是负责任的一方，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政府应该要用所有可能的这个措施来保证全球范围的可及，否则在新冠之后未来的一两年，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卫生的不公平性和贫穷的这个鸿沟继续的加深。
在中国商务部正式表态支持前，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网络言论也对拜登政府转向支持专利豁免的立场多有批评。凤凰网于5月8号特别评论表示，放弃疫苗专利只有两个赢家，一个是美国总统拜登成了世界道德的领袖，而印度总理莫迪则给疫情海啸中的印度拿回了一个空头支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次美国的态度更多是出于维护国际形象和道德领导角色的政治考量，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行为。他说，美国此举是在增强自己的软实力，这是同其他大国例如中国之间的竞争，政治意图明显。中国的网民更贴文质疑，美国是要骗中国公开技术，或者是美国炒作专利豁免案的另一个效果就是要来贬低中国的疫苗。因此有网民说，美国的这个豁免案不过是个幌子。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疫苗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这些学者和网民的看法无知。他说，如果中美都放弃专利的话，美国付出的会比中国多，因为美国的 mRNA 疫苗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它的专利项目会比较多，而且现在辉瑞和 BNT 合作的疫苗用了将近有260种以上的成分，相较之下中国做的灭活疫苗和流感疫苗比较接近，所使用的技术通用性比较高，所以如果两相比较的话，不论是从专利的数量还是质量，中国都不会吃亏的。这位中国专家还说，这是全世界的事，分享疫苗是每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应该要考虑的。这位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在发展 mRNA 疫苗的进度比较慢，但上海复星以及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合作，另外云南沃森生物技术公司5月底也将在墨西哥开展 mRNA 疫苗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因此就算美国不愿让渡专利，中国可能很快也有能力自己大量生产，而且 mRNA 疫苗不涉及病毒生产，所以不需要生物安全等级的工厂就能生产。其实他认为其他企业模仿相对容易。他说，此外中国刚完成年产30亿剂疫苗的车间，来生产主力品种的灭活疫苗，如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未来在产能上将远远超越其他国家。而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灭活疫苗的使用条件比较低，例如只需要2到8度C 的储存环境，反而在发展中国家有适用性的优势。因此需要冷冻储存的美国制疫苗现在在美国以外市场的市占仍低，这应该是拜登政府想要透过专利豁免案来扩大全球影响力，抢占美国以外市场的原因之一。这位中国专家还表示，中美两国在疫苗的技术上差距并不大，但美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应该是其杀手锏。以辉瑞 BNT 疫苗为例，其使用了来自19个国家260种以上的原物料， 因此中国如果开始制造 mRNA 疫苗，短期应该会带来原物料采购的冲突，但也可能因此刺激原材料供应链的扩大规模生产。从长远来看，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竞争。位于台北的台康生技总经理刘礼成同意，原物料供应不足可能是产能的最大瓶颈，因为如果缺乏原物料，生产的厂商再多，产量也不会扩大。刘宇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疫苗专利豁免案利益良善，但难度不小，需要大制药厂有意愿进一步技术转移，还要有机器设备等，才能生产出品质和效能一致的疫苗，以解决全球疫苗短缺的问题。他说，大药厂的反对可以理解，但如果各国政府能进一步提供厂商回馈，或者限缩专利豁免的范围，或许可以提高药厂配合的意愿。刘礼成认为，中国整体的生技制药水准可能落后美国8到10年，因此如果专利豁免案通过，中国会是受益者。但他说，就算美国不让渡专利，中国也还是可能可以靠自己摸索追赶，开发出自成一格的技术。刘礼成说，
生产的东西有些是真的是 trading secret， 他自己有，但是那不代表说别人没有办法追赶你，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摸索一套新的可能也能克服，甚至克服的效果更好。
尤其中国的市场规模大，往往提供了新药快速发展的很大诱因，因此刘礼成说，市场决定了一切，包括价格。刘礼成以罗氏大药厂的乳癌用药赫塞丁为例，为了进入中国的医保系统，罗氏多年前将此用药在中国大幅降价7-8成，但因为使用者多，反而拉抬公司年营收成长2.5倍，连旧厂房都被重新开张来满足中国的需求，可见中国市场力量之大。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